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节，他们去买的时候，这恐怕是有段距离，虽然这时候还是有段距离，各位，以前人没有这么方便，可能买一个什么东西都要走很远的路哈。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新郎已经来了，在外面人家叫，那么现在呢，赶快去买，新郎已经到了，你就预备好，就迎接，然后一起进去坐席，门就关了。这个门就关了。这个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节那里哈，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五节哈，这个就是你要进窄门，即自家族起来关了门，是家族把门关起来了，你进不来了。那个挪亚方舟也记得，门是上帝把它关起来的。那其余的童女也来了，哎呀，来了就赶快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在外面说真的是危险啊，我们知道，包括在那个四世纪里面最后的那外面有土匪有强盗，很危险的。那在圣经里也讲到，耶路撒冷城墙外面是有匪类的，那如果这个真是在讲救恩的话，那这门之外就没有救恩咯，那外面就是真的是哀哭切齿了。这里没有用哀哭切齿这个字，但是后面的比喻前面也有讲到，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那我们这里看到两个好像不好的事，一个是那聪明的童女，他们好像很自私，另外一个是这个应该是新郎，他好像很残酷。那我们已经说，第一个不是自私，你的救恩要自己负责，别人不能带你被拯救，别人不能带你信。第二个，主不是残忍，主给你预备的机会是非常多非常长的。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我相信这个新郎，如果这个主是新郎的话，这个新郎是知道这五个童女的，就算是不知道，他敲门敲得很急，你打开看一看吧，拿着灯看看，请新娘子来看，这是不是你的朋友，请进。当然有人说这会冒土匪会进来的危险，所以还不能开，这我们都不知道，因为细节我们不需要那么多追究。就是我们从常理来看，好像新郎很残忍，就不给他开门，甚至说了一句我们看起来是谎话，就是我不认识你，我应该是认识你们的。各位，那就我们要了解认识什么意思了。从一个角度来讲，神认识万物，认识就是知道，神这么聪明，他知道什么是原子，什么是分子，他知道陈水扁马英九的心是什么，他认识每一个人，每一个物，每一个原子分子，每一根头发，宇宙万物的每一件事他都认识，他都创造，他都管理，他都在那里带的。但是圣经里这个认识有另外一个意思哈，这认识有爱的意思啊。那么在阿摩斯书里面就讲到说，以色列啊，地上万族啊，我只认识你们。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二节，我只认识你们。那是说我只就是好像我只特别拣选你们，爱你们，因此向谁多给向谁多要，我会追讨你们的罪，追讨特别严格。那但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真是只认识，也跟加拉太书讲的，我们认识神更好说是被神认识的，我们爱神更好说是被神先爱的。我不认识你们，当然一定认识，如果是上帝也认识，甚至认识他们只不过是五个愚拙的童女，不是什么坏人，可以让他们进来。可是各位，这里是在讲救恩，救恩是在讲我们平常是不是把上帝放在第一位，我们是不是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这是诫命中最大的一条。 我们是不是全心的把一切的盼望、一切的指望都寄在他的身上？他是我们全然的依靠。我只爱他，我只信他。如果我真的只爱他，我只信他，生命中每件事就是他最重要，我什么都想到他的话，那么你怎么会在我来的时候没有预备好油呢？看似是一个好像有点不合理、过分的要求，或者是有一些过分的苛刻，但是这实在是我们上天堂下地狱唯一的标准，就是你有没有信靠他。你信他就是把他当唯一的救主啊，你没有，那就跟许多神最后说我不认识你的一样啊。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医病赶鬼等等，我不认识你，因为你从来没有真的是信靠我。你做这些事是做给人看，你说这些是自己私欲，你不是自己在做的。好了，那很麻烦了。我们这样的信息，这是耶稣讲的，我们需要自己反省，也需要能够跟别人讲哦。就是主认识不认识我们，或者说主爱不爱我们，主爱不爱我们？那从我们这人这边来看，就是我们有没有信靠他，我们有没有信靠他，我们有没有爱他？在这里用的就是我们有没有看重他，以至于预备好，在一切的状况下都预备好。我们还可以讲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是不是预备好在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够忍受得住严刑拷打，然后指认他？我们是不是预备好当神要我们献上以撒的时候我们愿意献上？我们是不是预备好当神要我们去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我们跟哥利亚作战？神要我们进迦南地得那美地的时候我们去得那美地？预备好再次就是借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信心和一切的恩赐，我们信靠他，我们看重他，我们爱他。好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就是因为你们不认识我，或者你们不信我，或者说你们不看重我。十三节，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不知道你就要预备他可能再延迟多长。预备，反正预备的重点，不管是预备了油、预备了圣灵、预备了什么，就是你要撇弃一切来跟随他，你要完全来跟随他，不管他是早来是晚来，是给你苛是给你宽松啊。好，这个要我们随时随地把主看得最重要。下面我们看25章的第14节，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啊。天国又好像又在做一个比喻哈。这里他没有讲那时啊，因为那时特别是指我说那个关门的人在敲门的那一刹那了，那个时候了。这个是当然最后审判的时候也在这里有那个那时，不过他在这里讲的就是整个在等候的时候的那段过程。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这个仆人呢是奴仆哈，跟24章45节就是奴隶，身份非常非常低的，不是管家，也不是有身份，是就是奴隶。但是呢，奴隶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真的不是儿女，我们都是奴隶，为奴的。但是当神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成为儿女，而且我们得到很重的职分，很多的恩赐，很大的托付啊。那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可千万不要违反了这样的托付了。好，他把奴隶叫来。然后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哦，各位，这真是我们真的要记得，我们是奴隶，家业是交给儿子的。交给我们就是表示什么？我们不配啊。家业就是把天国给我们，家业其实也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路加福音那个不义的管家里面就有讲到说，谁你们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你们自己的东西，那个我们也是神的家业，耶稣基督也是神的家业，这个家业就是神的国，就是我们自己，也是所有其他的宝贵的灵魂和这个新天新地里的一切。那我们今天在世上呢，神先把一些东西给我们，家业的一些东西给我们，我们这些东西管得好，将来就把更多的给我们。我们今天能管得好，将来就把十座城更给我们。这里的比喻呢，跟路加福音19章这个12节到27节是类似的。 但是里面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就想到耶稣在不同的场合讲了类似的比喻，但是有不同强调的地方哈。当有类似有相异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就不去比较了。这个我们就感谢主，主今天就把永生给我们，把家业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东西给我们，把他教会给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其他的灵魂也羊群也都托付给我们，我们也被托付在其他神所使用的仆人中，所以我们实在是互为肢体，互相扶持的。十五节，按着个人的才干，才干就是每个人的能力，给他们银子。所以耶稣或者是上帝，或者是神给我们的引导，实在我们要感恩。他给我们多少的责任，一定就给我们称职的能力。他的恶不会过重的。我们从我们的本性来看，哎呀，都过重了，婚姻过重，我们这个身体不好啊，要负担着风湿关节炎什么过重，带领小孩过重，我们都觉得每一件事过重。对，照着我们自己的本相要来做主的工作是很难的，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哈，我们就知道十字架其实是非常的轻省的哈，那这个不会过重。每个人给我们恰当的银子，有的人给了5000，有的给了2000，有的给了1000。注意，这个主人是恰当的给，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你只能管这么多，所以我们也不要骄傲，这是神给我们的，我们没有骄傲的理由。我们也不要自卑，你怎么给我这么少？因为神看我们就是这样恰当。这个我们不要嫉妒，不要骄傲，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每个肢体都有它用。我们承认不是每个都一样，有的是比较尊贵的，有的比较不尊贵，有的是一个小拇指头发，有的是心脏是肺啊，我们承认。但是我们也记得这是神的恩典，第一个是神的恩典，我们就相信，我们就不嫉妒，也不自大，也不怨。另外一个我们也记得，从我们人这边来看，保罗对提摩太说，人若自己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器皿。我们如果羡慕善功，这不是一个死的，你的恩赐可以越来越多，能力可以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越来越谦卑，越来越圣洁，越来越善良，越讨主的喜悦。所以这个比喻呢，固然是我们这一生，然后最后神给我们做算了一个账，其实好像就那一次，其实我觉得我们天天都在重演这些事情。怎么叫天天都在呢？我们天天今天如果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好好发挥，明天神可能就给我们更多，让我们去做更大的事。我们不是要什么做的更大的事，没有那些野心，但我们的确是愿意来更好的来服侍神。好，当然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好好的做，明天神也许就把它拿去一些。所以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多的可以更多，少的可以更少，多的也可以少，少的也可以多。我们只要主还没有来，就让我们总会胜不骄败不馁，总是更渴慕他，让我们更蒸蒸日上就对了啊。肉体是会老化朽化，但是我们内心一天比一天新啊。所以这个不要把它看成死板的，你是没有恩赐就没有恩赐，恩赐小就恩赐小。我们可以继续求，我们可以继续操练，我们可以继续付出，神也会继续再给我们。当然这些都不是野心啊，也不是安于现状就是了。好，他就走了，到国外去了。那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现在在天上在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好好的使用这些恩赐，为我们祷告，让我们不会亏缺神的荣耀。那当然也圣经也有其他地方讲，他往国外去是要德国啊，他在征服其他的，当然也是借着教会去征服其他，等于一切得救的人满了，他就会再回来跟我们算账。第16节，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我说过这个不是停在那里哈，这个比喻啊不能讲得太复杂，但是我们可以说赚了5000，可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可能第二天主就给了他8000，然后第三天给了他10000等等啊。也可能他骄傲了，一天到晚吃喝玩乐了，也许下一天就只给他100两银子，甚至把他暂时撤职查办也不一定。好，但是我们不要讲得那么复杂，简单的说就是，重点是随即拿去做买卖。基督徒是勤快的，神给我们嘴， 我们就要随即去传福音，去祷告，去赞美他。神给我们手，就要随即做主的工作，扶持我们的灵舍。神给我们脚，就要随即去奔走天路。神给我们眼睛，就随即要看到灵舍的需要。要不然我们有这个跟没有不是一样吗？这个讲到这里，不是又跟那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是一样的情形吗？你不结，你失，或者是更早的时候失了味的盐，没有光的灯，不是一样吗？失了味的盐就丢到外面被践踏了，没有光的灯就不是灯了。那如果基督徒没有把神给我们的恩赐去做买卖，在这里我们不管是赢得更多的灵魂，结出更多的果子，做出更多的见证，反正总是把主给我们的工作做好的话，我们是何等的亏欠呢？不仅是去做，而且你看到是随即去做。当然生有时，死有时，安静有时，睡眠有时，都有了。我们并不是说一天到晚在做工，你懂他的意思。他的重点只是说我们基督徒是勤快的，不是在那游手好闲没事干，站在园子外面没有人顾，我们自己也不想被顾，那种好吃懒做。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愿意神的恩赐，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有一秒钟失去了他原来该有的作用，失去了，那我们就真的要哀哭切齿了，因为我们居然这样践踏神的恩典吗？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他为什么这样做？我们等一下就知道了啊，就是去做生意的人很勤快，为什么有人埋起来不做生意？我们等等就知道。十九节过了许久。感谢主啊，圣经有的时候讲到说马上就来，有的时候讲什么许久，马上和许久用另外一个来代替，就是随时。他随时可能来，可能马上，可能要等许久，就神总是要我们警醒就对了，要有这样的预备哈。有人常常说啊，主来的日子近了，这很对，这是圣经上的话，但是也不全对，不全对，但是不是完全的，还有其他的。主来的日子圣经上也讲好多次会迟延，又近又迟延，重点就是随时可能。他什么时候是看要到了，他看的总是最好的。从我们来看也迟延了，也近了，也该到就到了。那重点都是我们是不是看重他，以至于他不在的时候，他在的时候，我们都是以他的信实为粮来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哦，来了是要赏赐我们的，我们的主来了是要赏赐祝福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主来了是要叫我们坐在宝座上跟他一起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我们的主来了是要把新天新地托给我们管理，但是我们主来了也要跟我们算账。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就不能出来，若没有照着主的恩典来做的话，都要哀哭切齿。哎呀，我们想到主来是来爱我们，来接我们，来保护我们，也是来算账的。严厉的经文和安慰的经文，我们通通都要看啊。那领五千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说：“主啊，你交给我的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好，我赚了。哎，各位，你要记得，所有的东西不是你自己的。你的美丽有没有赚了五千的美丽？你的聪明有没有赚了五千的聪明？你的体力有没有赚了五千的体力？就神给你的每一个，是不是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分子、每一个时间，我们都赚了？好，这个我们当然又要跟圣经其他地方平衡了。你可以说那个十字架旁边强盗他什么都没赚。他一生就在羞辱主，就在浪费主给他的金子银子。我们用浪子的比喻也是，他完全没有把父亲的钱赚一毛回来，他完全败坏光了。但是只要他在最后一刻悔改，就仍然是在主那里欢喜快乐。这个圣经经文太多，这是我们的信仰，就是耶稣爱罪人。我们知道他宝血涂抹我们过犯，我们知道，感谢赞美主，他有这样的恩典。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因为主有这样的赦免，我们就故意去犯罪呢？有这样的心根本就没有得救了。 你要知道浪子最后是对浪子和强盗最后都是对自己所做的有很大的这个懊恼啊，就是哎呀我错了，就是如果我再有机会我不要这样做，在外面吃喝嫖赌哪里是一件好的事，虽然你最后悔改总是被赦免，但是我们总当我们认识主以后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这样啊，所以你还想这样就是还没有认识主，就是没有得救，更何况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死，你不知道你还没回去的机会啊。所以我们不要故意的去犯罪啊，一方面主要我们勤快，一方面我们也知道当我们得罪主的时候认罪悔改主就赦免，但是不要把认罪悔改主就赦免当做一个继续犯罪的机会，我们倒要反而把它当做一个我们重新做人的机会继续去赚。好，就是我在这里要赶快讲，就是说我们好好的赚，不是因为我们赚了很多才得救，是一开始主就白白把那5000两银子给我们，我们不是先赚了很多然后人家给我们5000两银子，是先白白得到了，神白白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给我们圣灵，我们就要把这个圣灵好好的来用，好，圣灵的恩赐好好的来用才对。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